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十四节，以赛亚书28至29日，版权符号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十四节，以赛亚书第28章和第29章。让我们从祷告开始。天父，我们因你的良善而喜乐。你的善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雨、雪、雾、灰、云、阳光、暖风、绿草，你都是一样的。你不改变。您对我们的意图总是好的，我们赞扬您。感谢你，虽然我们常常如露水般多变，但你却一成不变。谢谢。感谢您今晚来到我们中间。感谢您深切希望我们能够理解您的话语，并将其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从而认识您并了解生活。帮助我们，主啊。在我教学时帮助我。帮助所有倾听和互动的人。帮助我们互相学习。哦，天父，请说话，因为我们正在听。以你的名义祈祷，阿门。多年来，我一直使用廷戴尔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名为《一年赞美诗集》的书。我过去曾提到过它。我一直很喜欢今天的那个。他们知道这首赞美诗的创作日期是2月4日，那是弗朗西斯·哈弗格尔 Francis Havergal 的《一切为了耶稣》All for Jesus。评论员威廉·彼得森说，他曾在阿德利庄园做客，我猜想是一个乡间别墅。我不认为像唐顿庄园那么大，但无论如何，在英格兰的一个乡间别墅住了5天。他说，我来的时候祈祷，希望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在日子结束之前体验到耶稣。这是真的。在这5天里，这里的每个人都已经转变或重新奉献了他们的生命。他说，我整晚都在思考、赞美和祈祷。这些对句来到我面前，谈论着赞美诗的其余部分，我所能想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一切为了耶稣，我生命的全部赎回力量。然后评论员，我认为他不是卫斯理教徒，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在此事件发生前2周，他已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基督。他已经被圣化了。14天后，他赢得了家里所有人的心，归向耶稣。这就是成圣的最终意义。无论如何，美好的一天。以赛亚书28至29章。凯伦提醒我，我有这样的便利，可以在第一章上花45分钟，在第二章上花15分钟。所以，我想知道，在我们继续之前，对第27章还有疑问吗？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谈而我们没有谈的，而我应该谈的吗？好的。凯伦，他们有机会。好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些关于信任的课程的下一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3章到第23章。这些章节的主题是什么？哦天啊，也许我最终不得不开始卡车驾驶。不要相信国家。是的。对列国的审判的神谕。神说，不要相信他们。他们都在你们上帝的审判之下，其中有一些人将会凭着信心转向你们的上帝。然后我们看了24到27章。那里的主题是什么？继续信任的教训。神是历史舞台上至高无上的演员。他不是反应堆。不是由国家来决定发生什么，然后上帝说，好吧，我想知道我应该对此做什么。上帝掌控着历史，并正在实现他的美好目的。今晚我们转向第13章至第35章的第三部分。我们看到了13到23、24到27。现在我们看到28到33。34和35是结论。所以，我们开始考虑这个部门。我们上周说过，这些章节相当特殊，谈论特定的国家。这些章节比较笼统，谈论上帝对万国的统治。现在我们回到具体的话题，特别谈论犹大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大现在的处境。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第六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39年。我们知道第36章到第39章大约是公元前701年左右。所以第六章到第36章之间的这些章节大致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排列的。现在不绝对。事实上，今晚我们要讨论的第一段话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总的来说，有人记得公元前722年发生的事情吗？最后的抵抗者北王国的首都撒玛利亚陷落了。所以从现在起，犹大就只能靠自己了。亚述的边界位于耶路撒冷以北6英里处。 现在亚述并没有像我们今天想象的军队占领那样占领。他们会在那里建立一个军事单位，并任命一名军事总督，他们会从这个地方收取所有他们能得到的税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占领。但在722年之后，除了腓力士人之外，犹大确实是这些小国中唯一一个仍然存在的国家。因此，正如我之前对你们说过的，亚述正走向埃及。这就是最终目标。这就是他们想要接近的人。这就是彩虹尽头的第一桶金。所以，他们沿着海岸公路走来。你又看到了这条山脊，它有点像那样，然后又那样。因此，主要高速公路从这里延伸出来，穿过海岸。所以，这里是犹大。这是腓力士人。当然，这里就是埃及。因此，在722年撒玛利亚陷落之后的这些年里，除了腓力士人和他们曾经的盟友犹大人之外，亚述人实际上没有任何阻碍。那么，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叙利亚没了。以色列没了。这两个国家是我们在第七章中非常害怕的。埃蒙几乎不在其中。摩押几乎已经出局了。以东仍然在那里，但他们不会为任何人做任何事。腓力士人逐年被毁灭。再次请记住，在雨季和冬季，军队往往不会进行战役。你还记得大卫遇到麻烦了吗？因为当年春天，诸王出征，他却没有。他派出了军队，而他则留在家里看望女孩们。那么，我们要做什么？亚述人可能会等到解决掉腓力士人之后，但只要他们的后方还有潜在的敌人，他们就不会向南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定了。我们是下一个。我们会做什么？这些章节，第28章到第33章，显然集中在大约710年到701年恐怖活动不断加剧的时期。亚述人不是好人。他们让纳粹看起来很不错。他们以恐怖和暴力进行统治。那么，我们要做什么？这就是犹太领导层此时面临的挑战。这正是以赛亚在735年左右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所预言的。亚哈斯，如果你现在不相信上帝，那么有一天亚述人会淹没你的国家，直到这里。它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要做什么？这就是这些章节所讨论的内容。现在这些章节中重复的元素之一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希伯来词祸患。不是瓦，而是祸。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是委员会成员。但是出于某种原因，英语标准版将其中的前四个翻译为啊，然后又将下一个翻译为哦。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正如我之前对你们说过的，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翻译啊，因为这个词没有现代英语翻译。最好的英文翻译很可惜，但它当然是过时的。我们没有人这么说。但是这常常带来悲伤的感觉，当我们使用祸患这个词，或在圣经中读到祸患这个词时，我们常常不会想到这一点。我们常常只是将其视为谴责。你有祸了。你会得到它，我会很高兴。但是还有更多的悲伤感，我确信这就是 ESV 翻译者想要做的，但我认为他们也没有做到。但是伙计们，这里即将举行葬礼。这个词是注定的吗？是啊，是啊。在新活译中，我们努力尝试以某种当代方式表达它，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就是想法。是的，厄运就在你前面。悲剧就在你的前面。而且，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如果你有圣经，第一个是 28-1, 下一个是 29-1, 第三个是 29-15, 第四个是 30-1, 第五个是 31-1。这是 ESV 现在由于某种未知原因回到了 WOW 的那一场，而最后一场 ESV 再次回到啊，是33胜一负。第32章一开始就没有，到了之后我们会讨论为什么我认为是这样。但是所以悲哀。现在我们将要遇到的另一件事，我们会看到它，特别是下周，但这是体重的整个问题。因此我给这个细分的标题 28-33 是那些不愿等待的人有祸了。那些不愿等待的人有祸了。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在这些会议上都非常忠实，所以我希望你们记住希伯来语中等待的同义词是什么。相信。是的。给那个女人一颗金星。 那些不信靠神的人有祸了。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在这个悲剧的时刻，对于那些不相信上帝并通过等待上帝给予指导，揭示他的解决方案并展示他的力量来证明这一点的人来说，一场葬礼即将到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内容的概述。我还想提两件事。我想你会发现困境越来越特殊。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今晚仍然会相当笼统，但下周将会更加集中，而下周将会更加集中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增加困境的特殊性是一回事。我希望你注意的另一件事是看看判断和希望之间的比例。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明。当我们从第28章开始时，大多数注意力集中在判断上，少数注意力集中在希望上。但当你读到第33章的结尾时，大部分的重点都集中在希望上。所以它并不那么整洁，但从广义上讲确实如此。在这几章中你几乎没有希望，到了33章时你几乎没有什么判断力。因此需要注意这两件事，困境的具体性、问题所在以及判断与希望之间比例的转变。好的，对于这种快速调查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吧，那我们就看今晚吧。第28章第1至6节。以法莲醉汉的骄傲冠冕有祸了，那美丽的花朵即将凋谢，它在醉酒者的富饶山谷的顶端。看啊，主有一位大能而刚强的人，像冰雹的风暴，毁灭性的暴风雨，像大水泛滥的暴风雨。他用手将以法莲醉汉骄傲的冠冕摔在地上，以法莲酒徒骄傲的王冠将被践踏在脚下。富饶山谷顶端那朵美丽而凋谢的花朵将像夏天来临前出熟的无花果一样，别人看见了一到手里就吞了下去。现在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北国，犹大是南国的主要部落，以法莲是北方王国的主要部落。所以当你看到以法莲时，那就是代码，你正在谈论北方王国。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特定的预言一定是在722年之前给出的。现在我说根据这里的其余材料，看起来这是集中在71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的犹大。所以这是其中一件事我们要考虑一下。现在为什么以赛亚或他的一位门徒、一位编辑，为什么他们把他带到这个部分？其目的是什么？当我们继续深入时，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好吧，现在为什么是这个王冠？我想是的，我谈到了一些看起来像山顶上的王冠的区域，锯齿状的墙壁看起来像山顶上的王冠，那就是这样城市建成了。它们建在山上。然后当它们被摧毁时，你只剩下废墟。你没有 RJ Latino 和推土机来将瓦砾移走。你刚刚在此基础上建造了下一座城市。所以自然的山丘建成了，最终你得到了这样的东西。所以这顶王冠位于一个富饶山谷的顶端，撒玛利亚所在的山谷是一个非常非常富饶的山谷。现在他们为何受到审判？第三节，他们很骄傲，什么？罪。骄傲而罪。现在这两个问题如何相互关联？好吧，当你骄傲的时候，你以为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是的，我可以处理我的酒，是的。直到你在地板上打滚。你认为你更聪明。是的，先生，您是有史以来最聪明、最有魅力的人。庆祝一项成就。是的，我可以想象今晚新奥尔良有一些喝醉的人。他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是的，是的。全世界都在嘲笑你，而你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漂亮、最有魅力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事实上，你被嘲笑为傻瓜。所以，这里有骄傲和醉酒这两个元素。这里有两个词表示皇冠。一是，它可以翻译为花圈。第三节，骄傲的花环。你知道，参加聚会的人头上戴着花环，或者灯罩，第二天早上，他就在那里，被踩在泥里。以赛亚说，这就是你的庆祝花环和你一直戴着的王冠将会发生的事情。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五节和第六节。到那一天，天上万军的主将成为他渔民的荣耀冠冕、华美冠冕，并成为那坐在审判席上的公义之灵，并为那些在门口扭转战局的人提供力量。现在我问你，一至四节和五至六节有什么关系？我们会用什么词来描述这种关系？对比，是的。 两个不同冠之间的对比。我醉酒傲慢的冠冕也是主的冠冕。当主做王时，他会赐予什么？正义与力量。是的，是的。现在我已经谈论了很多这个问题，他在后台，但请再次记住，我们遇到了翻译问题。你有一个希伯来语单词，这个词是 Mishpat。这在英文音译中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很优雅的词。但是这三个辅音 ,SH 辅音、P 辅音和强调 T 辅音都与顺序的概念有关。法官及法官是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人。那么 Mishpat 就是正确的顺序。它将被翻译，这是同一个词，但在这里它被翻译成两种不同的方式。它翻译成正义，也翻译成审判。这两点都没有错，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目的，那就太狭隘了。正义精神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公平。现在我知道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但重复是教育的核心。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重复是教育的核心。所以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上帝将以国王的身份到来，在人类社会和创造中建立秩序，这是他作为创造者所打算的。当然这将涉及法律公平，但法律公平只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当上帝将米什帕特带入你的生活时，他会恢复原本应该存在的秩序。事实上醉酒直接与这种秩序对抗，就像傲慢与傲慢一样。因此他将以国王的身份到来，他将做这些以法连的醉汉和这些领袖所未能做到的事情。好吧，我们继续吧。 28.7-13 这些人也因酒而摇摇欲坠，因浓酒而摇摇晃晃。祭司和先知喝了烈酒，浑身晕眩。他们被酒吞没了。他们喝了烈酒，摇摇晃晃。他们的目光晕眩。他们在做出判断时犯了错误。所有的桌子都充满了肮脏的呕吐物，没有留下任何空间。他将知识传授给谁？他将向谁解释这个信息？那些断奶的人，那些从母乳中取出的人。因为他是那，这是希伯来语。卡夫瓦卡夫。卡夫瓦卡夫。我忘记了下一个词，但它是 Live-Believe。莱夫弗莱夫。自从以赛亚写下这篇文章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弄清楚他在说什么。令上加令，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律上加律，可能是不对的。也许这些都是无意义的音节。一种可能性是他们可能是可用于教授阅读和写作的简单音节。但这不是戒律和路线。这话说得太过分了。他的观点是，就像哥林多前书中的保罗一样，你们应该远离牛奶。你应该关注福音的实质。但是嘿，除了牛奶我什么也不能给你。这是卡夫瓦卡夫。莱夫弗莱夫。这就是你们所要做的。第十一节，因为主必用陌生的嘴唇和外邦的舌头对他的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这就是安息了。让疲倦的人得到休息。这就是休息。然而他们不肯听，所以主的话必临到他们。卡夫瓦卡夫。卡夫瓦卡夫。莱夫弗莱夫。莱夫弗莱夫。他们可能会倒退，被打碎，被网罗，被抓住。哇哦。现在这与第一节到第四节有何关系？我知道，但是答案是什么？如果你喝醉了，行为不检，你就没有判断力，你表现得像个孩子。好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为我们提供了大致的画面。现在我们变得更加特别。我们变得更加具体。喝醉了的是谁？都是领导的事。就是那个人。祭司、先知、国王、贵族，所有人。如果领导层确实如此，那么人民会发生什么？看第九节。他们将被留在黑暗中，不是吗？他们不明白这些醉汉到底想教他们什么。由于领导层的失败，人民将像小婴儿一样，不了解生活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以赛亚是这样，所有的先知也是如此，他们对那些让人民失望的领导层怀有强烈的敌意，因此人民正处于这种悲惨的境地，因为领导人也是如此。这里必须问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喝醉了，还是隐喻喝醉了？他们是否沉迷于自己的骄傲？他们是否沉迷于自己的成就？他们是醉了自己的程度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认为这可能是字面上的醉酒， 但我认为也很可能是精神上的醉酒。关键是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自我满足，而不是对人民的责任。那么人们处于婴儿的位置，他们真的更有意义。对我来说，如果他们不是骄傲之类的话，因为人们可能会被欺骗。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说，如果是比喻性的，可能更有意义，因为如果是比喻性的醉酒，人们就无法理解领导人喝醉了什么。但如果他们真的喝醉了，那就很明显了。他们投票，你相信，你推动。人们会跟随，因为你这么说。是啊，是啊，他是领导，所以他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相信所说的话。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第十一节。嘴唇奇怪的人，这就是亚述人。现在，亚述语是一种闪族语言，与希伯来语关系相当密切，但仍然有足够的不同，以至于普通人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他说，你知道，既然你们的领导人没有教给你们关于现实和生活的真相，我将不得不请这些人来教你们生活的现实。我在这里问，上帝可能会和我们说话的那些嘴唇奇怪的人是谁？那么阿拉伯人呢？上帝可能想通过这些奇怪的人对我们说什么？我们认为他们只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只是认为他们是针对我们的恐怖分子。这确实是事实。但与此同时，令我着迷的是911事件之后的悔恨是如何立即消失的。两周以来，教堂都挤满了人。神想对我们说什么？我杀了你，然后你就看到了我。好吧，你还要在物质主义中生活多久？你对娱乐的热情还能维持多久？还有你的骄傲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任何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是的，是的。是啊，是啊。你当然可以在历史进程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那么，听我说。我并不是说我认为我们应该遭受恐怖主义或类似的事情。我只是说，如果我们有耳朵可以听的话，上帝在统治世界时能够利用所有这些事件。如果我们没有喝醉的话，我担心美国已经喝醉了。我们不听。只要消灭掉那些人，我们就没事了。上帝说，好吧，也许你可以消灭他们，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会好起来了。好了，讲道结束。无论如何，这次讲道。好的。现在我在第十三节的末尾祈求，使他们可以前行，向后跌倒，被破碎，被网罗，被抓住。难道神不想让他们得医治吗？你还记得我们在第六章的讨论吗？当然，他希望我们得到医治。但是，就像以赛亚的一代人一样，我们可能已经到了唯一的希望，就是经历审判之火的地步。主啊，请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如此善良的人。主啊，请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是您最好的仆人。主啊，请拯救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在身边为你去教堂，你要做什么？卡夫，卡夫，拉夫，瓦拉夫，强大的东西。好的，现在看看第十四节的变化。第十四节中，他在跟谁说话？在哪里？是的，是的，我们已经从谈论以法莲转向谈论耶路撒冷。我的预感是，以赛亚或他的一位门徒，他的编辑已经撤回了他在722年之前向以法莲发表的一篇演讲。该演讲现在已经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应验，并且现在将其放在这里，与本节对耶路撒冷的演讲结合在一起，约710。换句话说，各位，15年前以赛亚就撒玛利亚说了这番话。今天撒玛利亚在哪里？像那些政党的花圈一样被践踏在地上。耶路撒冷，你能听到什么吗？现在我说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但非常有趣的是，整个部分的其余部分将针对耶路撒冷和犹大，但只有前十三节经文是针对北方王国的。正如我所说，我认为这是被拉进来说一个人已经实现了。你认为这条消息会发生什么？好的。现在我在背景中提到，嘲笑是旧约中最严厉的谴责词，有时被翻译为傻瓜。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新约中说，不要到处称人为愚人。现在对我们来说，你知道，那只是一个小丑。你个笨蛋。但在这里，不，这个人不仅做错事，而且嘲笑正义，他们是傻瓜。你知道， 在诗篇中，愚人说他心里没有上帝。嘲笑者，嘲笑者，在诗篇第一篇中，你不想与罪人一起坐着，你不想与罪人一起行走，你不想与恶人坐在一起。对不起，我会明白的是的，与恶人站在一起，或与亵慢人同坐。所以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因此，你们这些在耶路撒冷统治这百姓的嘲笑者，要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做了什么？第十五节，他们与魔鬼、与死亡立了约。现在，有趣的是，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以赛亚在嘲笑他们。他说，你和埃及达成了协议，但我想告诉你，你真正同意的是死亡。一种可能性是，他在嘲笑他们。另一种可能性是，我更倾向于这个方向，在迦南人中有一个神，他被称为死亡、莫特。在迦南神话中，风暴之神巴利和死神莫特发生了战斗。在早期，莫特击败了巴尔，并把他吃掉了。他的妹妹必须去让莫特再次咳嗽。各位大姐姐们，你们知道吗？但这也并非不可能，他们实际上已经与死神签订了契约，据说死神可以保护他们免遭死亡。以赛亚说，无论如何，无论是埃及还是这位神，他都会让你失望。我们有时会想逃避哪些谎言？军力。是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武器，没有人能伤害我们。钱。哦，是的。哦，是的。唯物主义。是的。如果我银行里有足够的钱，如果我家里有足够的东西， peace。是的。封闭式社区。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吗？是的。我们把它放在后兜里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无法通过自己的谎言面对现实。以赛亚说，从很多方面来说，可怕的是，这就是成为一个嘲笑者。你否认了真正的善良，并用其他东西取代了它。现在，再次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这个美好的国家。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的一切祝福。我认为，虽然迪特里希·彭霍菲尔 Dietrich Bonhoeffer 一遍又一遍地说过的话，但只有当你内心深处知道没有它你会过得更好时，你才能真正拥有它。这不是很有趣吗？只要我认为我必须拥有某样东西，它就拥有我。当我知道时，嘿，这是一份礼物。如果它消失了，我可能会过得更好。现在我在自言自语，就像我在和你们这里的任何人说话一样。但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幸福的国家正走在悬崖边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不断意识到我真正依赖的是什么。再次，赞美诗。昨天的赞美诗是斯波福德。我的灵魂很好。人们经常听说他在去英国的路上失去了四个女儿。但很少有人说他实际上在芝加哥大火中损失了一大笔财产。他们唯一的儿子也死了。当平静如河流般滋润我的灵魂时，当悲伤如海涛滚滚时。哇。那家伙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他可以失去一切，但仍然可以唱歌。哦，这就是我想去的地方。赦免。这是可能不准确。但事实是，只有当你能真诚地感觉没有他时，自己会过得更好时，你才能安全地拥有他。好的。第十六节是神的解药。你以谎言为庇护所，但我却在锡安奠定了一块石头，一块经过考验的石头，一块坚固根基的珍贵房角石。凡相信的人都不会着急。我总是忘记最后一行。我记得你在锡安安放了这块基石，一块经过考验的石头。是的，那就是耶稣。这意味着凡相信的人都不会匆忙。是的。有一块基石是永恒的，无论发生什么，它都会屹立不倒。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的生活。我们不必急于赶到埃及来以某种方式解决我们的问题。我又收到了彼得森的消息。是的。他的信任生活不会被推翻。信任的生活不会倾覆。那是彼得森。是的。好的。好的。好吧，我们到了最后。是的，是的，我花了50分钟读完一章的四分之三。好的。我们在第28章的结尾有一个很长的图解。现在记住这一点，因为我下周会再问一遍。我知道，因为我今天下午写了下周的学习指南。以赛亚因什么而闻名？图形插图。他会画一张扩展图来试图阐明观点。在第三章中，他对耶路撒冷的妇女们做了同样的事， 他们列出了他们所依赖的所有华丽服饰。在第五章中，他又对葡萄园做了同样的事，当时这个美丽而昂贵的葡萄园所生产的都是苦葡萄。又来了，现在上帝一直在说，看，世界被创造为以某种方式运作。如果你按照这些方式生活，你就能安全。你周围的世界可能会分崩离析，但你可以固定在基石上，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在哪里，你知道你是什么。世界就是这样形成的。但这些以法莲的醉汉，耶路撒冷的这些嘲笑者，他们似乎无法理解这一点。不不不不，世界为我而存在。它的存在是为了我的快乐，为了我的欲望。我总是想起约翰一书。他捕捉得很好。肉体的情欲，肉体的快乐才是我真正需要的，还有眼睛的情欲。如果我能拥有我所看到的一切，以及生命的骄傲的话。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如果快乐被夺走，如果事物被夺走，如果所有的地位和成就都被夺走，你永远屹立不倒。我在你身边就有安全感，我不必从这里跑到那里，其他地方试图确定它。那么，他在第23至29节这七节经文中所教导的教训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课程。看看这个无知的农民。他没有受过京城那些醉酒嘲笑者所受的教育，但他很聪明，知道你不会先罢后离。他很聪明，知道耕耘之前不要先种下种子。他很聪明，知道你不能在炎热的夏天播种。他足够聪明，知道世界是按照某些方式运转的。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就不能通过你们的头脑来理解这一点？是的。你看第28章的最后一节是如何结束的。这也是来自主的。他的谋略卓绝，智慧卓越。是的。世界是按照一定的方式运转的。你按照这些方式生活，你就会安全。如果你不这样生活，一切都行不通。你想知道为什么它行不通。再一次，你看看我们的世界，你说，天哪，以赛亚，你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需要你。好的。四分钟，第29章。Ariel, John Dunn, 昨天问过这个问题。我们真的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上帝之城。Ari 是城市， L 是上帝。可能是这样，但如果是的话，这是唯一会以这种方式使用的地方。另外，有一个词 ,Ariel, 意思是壁炉。有些人这么认为，但很明显我们正在谈论耶路撒冷。大卫安营的城年复一年不断举办节期。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正如我之前对你说过的，问题是人们说，好吧，嘿，如果我们不在这里给上帝献祭，上帝会吃什么？如果上帝的房子被烧毁了，他会在哪里睡觉呢？所以他必须有我们的牺牲。他不能让房子被烧毁。神说，只要观看。第四节，你将被贬低。从地球上你会说话。从尘土中，你的言语将被俯伏。你的声音会像鬼魂一样从地下传来。从尘埃中，你的言语将低语。那很低。正如那人所说，我是如此卑微，我必须抬头才能看到虫子。但现在看，第五节。但你的外敌众多，必如微尘，无情的众多，必如糠秕。突然间，万军之耶和华就会临到你。对比，戏剧性的对比。现在，我们第一次开始看到更长的希望。它一直持续到第八节。第七节，所有与艾利尔作战的列国，所有与他和他的堡垒作战并令他受苦的人，都将像一场梦，一场夜间的异象。所以是的，审判即将来临。但审判从来都不是神预定的最后一句话。我希望当我们完成这件事时，你会说，我记得奥斯瓦尔德说过的一两件事。我希望那会是其中之一。我们一起说吧。审判从来都不是神预定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或许我就不会让他的炼火发挥作用了。审判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句话，但这不是他本意的最后一句话。审判总是旨在导致悔改、洁净和更新。这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但是第九节，让你自己惊讶，让你自己惊讶，让你自己盲目，让你自己盲目，喝醉，但不要喝酒。我认为这支持了玛丽乔之前所说的。摇摇晃晃，但不要喝浓酒，因为主已将沉睡的灵浇灌在你身上。这又是以赛亚的典型特征。 每当他呈现一幅充满希望、即将到来的救赎、即将到来的更新的灰色画面时，他就会把我们带回到当下。不要说，哦，好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样我就可以继续犯罪了。最后有好消息，我们赢了，所以我可以像地狱一样生活。以赛亚每次都会给你回电话说，不，你不能，不，你不能。希望是有的，但希望是给那些有教养的人的，而不是给那些继续傲慢的人的。再说一次，你看到了无知之人的画面。第十一节，这一切的意象对你来说就像一本密封的书上的文字。当人们把它交给一个能读懂的人时，他说，读这个，他说，我不能，因为它是密封的。当他们把它交给一个不识字的人时，说，读这个，他说，我不识字。是的。第十三节是我个人无法回避的一节。这百姓用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对我的敬畏，也就是他们的行为，是人所教导的诫命。我为什么要过敬虔的生活？因为我的父母是基督徒。因为我去了一所基督教大学，去了一所基督教神学院，在一个有道德声明的神学院任教。这是我与神的关系的产物吗？哦，我的救主，我不想冒犯你。我不想再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我想要像你一样，我的救主。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行为可能看起来很相似。但如果追根溯源，这就是习惯和骄傲的结果。这是爱主的结果。好吧，我想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将在下周，即2915年，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尝试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两章半。你为什么笑？让我祈祷。父亲，谢谢您。感谢您的警告，挑战我们的话语。哦，在这个幸福的国家，在这个幸福的小镇，我们是多么容易用嘴靠近你。让我们的心其实离你很远很远。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些愚蠢的罪汉，他们甚至无法学到农民所知道的东西。有一条路通向生命，也有一条路通向死亡。主啊，帮助我们走上生命的道路，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你会把我们送进地狱，而是因为我们爱你，因为你在黑暗中找到了我们，并与我们同甘共苦。谢谢。以你的名义，阿门。非常感谢。我真的很感谢你周一又周一都来。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没有人在场的话就很难了。所以谢谢。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14节，以赛亚书第28章和第29章。